12月中下旬，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贤、前主任寇建文率团访问北京，同直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智库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交流，探讨两岸关系以及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中台新局势。今年1月初，中国国台办在疫情之后首次批准涉台学者落到台湾，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安林、上海社科院台研中心主任盛九元，在参访一般学术机构的之余，亦都同台湾为绿营色彩浓厚的智库亚太基金会、台湾长荣集团成立的国策研究院交流，并且同台湾陆委会互动。这个是自台湾蔡英文政府执政时期以来，两岸官方对话停止之后，双方首次开展的大规模交流活动。未来台海两岸能否是藉着这样的互动建立互信，并且进一步扩大这一类的交流，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1月9号对此表示，交流互动就是好事。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指出，这次的学者的互动反映了台湾政府在2025年推动两岸缓和的努力。他提到，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新年谈话当中提议恢复两岸观光小两会，即是台旅会、海旅会的互动。这次的交流更加是台北和上海双城论坛之后进一步的延续。
在民共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这已经开启两岸进入和平发展的第一步，有助于两岸互相了解，降低政治上的紧张感。
王坤义表示，在民进党、共产党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这个已经是开启两岸进入和平发展的第一步，有助于两岸互相了解，降低政治上的紧张感。未来如果能够循住双城论坛当中上海愿意率先开放上海团客来到台湾旅游的模式，将会是两岸降低敌意最佳作用。不过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颜建发则是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长期通过学术交流进行分化和渗透，这类的活动不单止可能泄露情报，还会加深台湾的内部矛盾。
他们再怎么样不同的想法，到最后中央统一口径呢？
颜建发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他们再怎样不同的想法，到最后中央统一口径了。但是我们不是统一口径，我们内部还是未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对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问题，再加上我们要尊重彼此那一种的差异，到后来变对立，对立是到矛盾。这个反而是越交流我们就越差。颜建发指出，中国的统战一直是对台湾进行分化以及是渗透，例如现今台湾立法院里面蓝营和白营，也就是所指的民进党联手提出的一些损害台湾利益的法案，就是分化与渗透台湾的结果。他认为执政党不应该让中国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多台湾的相关事务，特别是和绿营学者的互动。中国的涉台研究学者当中不乏对于是绿营学者互动很有兴趣的专家，过去曾经多次访台交流的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柯就表示，最近学者们到台对方的国安性质的智库交流，确实是打开了两岸之间现时相当缺少的渠道，尤其是让中国了解绿营的渠道。
大家都知道疫情之后大陆和蓝营的学者交流比较多，
包成柯表示，大家都知道疫情之后，然后大陆和蓝营的学者交流比较多，这样这次是大陆的学者入去，这样可能会见到更多的人，平时这些人都不太容易到大陆来。包成柯指出，一月初中国学者访问亲绿营的智库，确实能够拓宽中国学术圈对台湾各种政策的了解，包括了解台独理念在台湾的现况，因为这个才是两岸紧张能否缓解的问题。他还表示，两岸学者交流虽然能够增进了解，但是这种学术交流仅仅是止于意见的分享，离所谓的二轨外交 离有得相当的距离，而他认为问题是在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
如果 要建立起一种二轨的机制的话，那首先是应该是有两岸之间要有
高成柯表示，如果要建立一种二轨的机制的话，这个首先就是应该有两岸之间要有九二共识的一个共识存在，才会有进一步的探索，有些机制上面的交流，而关键核心是的要素就是赖清德要放弃台独立场，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真正方向。前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颜建发表示，以台湾的立场自然希望中国能够不设前提的交流，才能够真正对两岸关系有所帮助，但是据他几十年来研究中国涉台事务和交流的经验，中国始终无法接受对等交流，才是交流无效的根源。
你看讲得清楚，你不接受一中原则就不愿意交流啊。
颜建发表示，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你不接受一中原则就不愿意交流，交流就无效。现时问题就是一定要是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才可以讲和平协议。颜建发表示，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使到双方无法对等交流，如此任何形式上交流的同时，中国亦都不会减少对台湾的民工、无客、军演以及是领海、领空的骚扰照常进行，根本是没有缓解两岸紧张的效益。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认为，学者身份相对自由，一然能够放下敏感的政治议题，从学术领域着手，逐步建立信任，未来未尝不能够促成官方的接触。他表示，两岸交流不必有局限性，在第三地进行官方交往亦都是一种迂回的方式。
过去两岸接触有新加坡模式、澳门模式等，赖清德政府还是
王君义表示，过去两岸接触有新加坡的模式、澳门模式等等，赖清德政府仍然是可以依照类似的模式进行第三地沟通。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颜建发就认为，台湾首先就不应该局限于交流的对象，应该将眼界放得是更宽，特别是在特朗普新政权即将到来的时候，重心不要放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